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那我们延续上一周的内容，我们一起来研读导师在华语集第一册第一篇的大树吉那罗王所问经的寄送讲记。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荧幕或者是各位的目视从寄送依着导师在后面结论的一个提示可以分作几个大主题那我们现在的进度是在第三个大主题助道法。第一小点就是事无量心那事无量心跟声闻佛教或者是事无量心在印度的禅修方式是共一般宗教啦。那声闻佛教是将事无量心跟七觉知和一起配合的修学可以成就圣位就出国乃至到阿罗汉那一大圣的话是可以依着这样子来成就住成佛的成佛之量。那第二个是见佛闻法啦那在大圣佛法当中见佛闻法是蛮重要尤其是我们这个世界这个释迦佛成佛在这个所谓的秽土啦那目前佛并不住世所以有十方佛在十方世界现在在说法这种的说明因此有所谓的净土法门往生他方佛土去亲近佛听闻佛法所以对菩萨修行来说是帮助甚至说是有保障了。好，第三个就是福德跟智慧还有禅定跟智慧的关系了那菩萨的智慧我们可以广义的说了般若就是智慧智慧就等于无我这是可以供声闻佛教有没有办法离生死得涅槃基本上的关键就是在用这个智慧来断烦恼所以这个可以广义的通声闻佛教来说就是无我的智慧大圣的智慧除了无我之外又强调所谓的大悲了所以就可以知道菩萨一定跟悲相应或者是如这个般若经导师在学佛三要所引用的这个发的上求佛道的心就是说菩提心是要依的大悲心而生没有这个无我呢这个大悲呢就会落入跟世俗的这种悲悯心这种恻隐之心是相近的那如果只有智慧没有大悲呢就等同于生活的解脱比较急于自我的解脱了所以大圣强调的就是如刚所提到般若经或者导师在学佛三要所提到的一切自智相应作义就一开始所发的心是要成就这个所谓的一切自智所以叫相应的作义就你的决意你的立志你的志向是要成就这个圆满的佛道的所以叫一切自智相应作义大悲为上所无所得为方便这边的无所得基本上就是无自性空也就是无我所以在第三个要点福德跟智慧这个在修福一定要智慧来铸成所需要福德才有办法回向于所谓的佛菩提回向一切众生好，所以修禅定也是如此并不是只是为了自己。好，第四个是菩萨之行这边的菩萨之行也是强调在依着所谓的禅定力修一切法光对所缘的境界人事物所遭遇的人所遇到的事情所居住环境都要去观察它是无自性空好，这是菩萨的修行的方式。第五个是摩耶跟正业就是从大圣法来说了只要是所修的方式所修的方法会让我们生这个退道心的或者比较求自我解脱的这个都算是摩耶相反就是正业所以在第六项所以我们上礼拜讲的第六项善恶知识还有正见邪见从讲义的54页开始这边也是站在大圣法的角度而说的所以跟第五项摩耶正业是一样的就是相近的分别或者那抉择的标准第七是护正法还有教化众生第八是智业跟事业事业就比较是跟众生共处怎么不惹他人出扰他人的这样子 智业是比较站在智，不是自身，怎么修行调伏自身的烦恼了。第九项是正道非道，这边一样还站在大乘法去分别，所以并不是只是说修善或是修出世间善就叫正道了，所以在站在这个大乘法上。好，第十项是以世间事来显大乘法，那这边又可以把它分作三个要点，这边所看到的大福大力宝藏还有菩萨的眷属父母，就用世间的我们知道的一个人的父母是不是有权有势的，这亲朋好友有没有有权有势，这个可以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在社会的地位或是他的身份就有不同。如果没有权没有势没有依靠的话，基本上他的生活就不会太顺利了。好，第三个是菩萨是要兼具智慧跟慈悲，这我们之前或者也有类似的概念。好，这个大概是我们这一周或许有看到的。那上一周我们从讲义54页这边就先分别所谓的善恶知识还有正见邪见，所以这边呢也是站在大乘法有称赞这个菩提道的亲近这样的人，我们的菩提心可以坚固乃至越来越亲近，所以就是要亲近这样的人。那相反的他没有在修大乘法或者没有称赞这个所谓菩萨道的，我们就要避免避免，因为我们自己都还没有坚固菩提心愿的时候，亲近这样的人很容易退失所以我们应该要避免跟这些人接触或是亲近他，或者是说跟他学习那什么是正业呢就是要观这个所谓的行为还有他的结果，也就是一般说的因果业报，那要修正直见那正直见在从讲义的56页所提到的导师这边呢是从我们一般所知道在讲义57页所谓的世间正见嘛，正见有善有恶，这些有业有报有烦有圣但是这边所讲的业感缘起或是因果业报不同一般世间所说的一般世间所说的大概是作者现在作业的这个人跟将来受果报的这个人彼此是没有不一样，是完全一样也可以说是一个独存不变的自体，从过去一直延续到现在，是延续到未来，也是这个个体，就是我们说的我啦，或者是有些宗教会叫做灵魂所以佛教也不叫做灵魂这样会让人家觉得是有个固定不变的这个个体在轮回实际上佛教讲的业报观它是无我的业报说了，所以这个是要先确立的。那为什么会是无我？因为一切都是无自性空。我们说空并不是没有，无自性也不是没有，而是说它是没有绝、没有固定的独一、恒实还有实有，它非这样子的概念。好，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证件就可以离所谓的所需要，就可以离邪相应。好，那这边在57页下面乃至到58页导师就用这个所谓的缘起来会通中道说了，所以缘起本身就是中道，也是条件所有可以产生种种现象，但是这些种种现象本质上就是空无自性，这个也就是中道了。就像我们在看注脚的117这是很著名杂案经的262经，如实正观世间己，不生世观无见。所以当法升起的时候，我们不会认为说这个法是不可能升起它是有可能升起，但是它的升起并不是实有性所以一样接着如实正观灭看到法的灭也不会升起世间的实有见所以要离有无才是中道。所以缘起本身或者是中论，导师说中论就是阿含经的通论，就是阿含就其实解释阿含经的深意的所以龙树用这个所谓八部缘起嘛，不生不灭或者是导师在中观经论用四个字有时空动有存不存在就是生灭，时间就有所谓的长短，空间就有所谓的一跟异，还有动就有所谓来去，所以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一不异不来不出或者不来不去，来显示一个法 就是完全可以显示这个法，不管是从任何面向去观察，都是无自性空啊。所以这样子才建立所谓的中道，或是阿含经的甚深缘起义啊。所以它并不是只有在世俗上是无自性空，生义地上也是如此啊。好，接着我们看下面啊。刚所提到的依缘起来说中道，或是中道就等于缘起，就等于中道了，所以缘起中道在注脚18刚好是八正中道，所以在阿含经似乎就有两个这个所谓的中道，一个是依着缘起说中道，一样是离有无二边的，那注脚的118瓜伏一是杂含经的204经，它是用所谓的八正道来说明中道，一样是舍离所谓的苦乐二边。所以这边在第七项的护正法还有教化众生，这跟我们前面一样所提到的精进波罗蜜中已经有提到的，精进波罗蜜就是要护持正法，那边也有提到护持正法最好的情况就是将佛法落入于我们的身与意行为上，让别人感受到自身的改变，我们学习佛法之后烦恼比较少，不会去触，就是不会侵犯他人，不管是生命财产种种的行为，或者是呢我们的烦恼减轻，让人家很想跟我们共处共事，这些都是。那另外的就是要积极的救护众生，这两个都是叫精进，在我们前面讲精进波罗蜜的时候已经有提到，那这边进一步的说要教化众生，要他的方便，它的方便就是什么？这边所提到的舍离二边法，也就是所谓的用中道去离两边啊，两边就是有分别，偏苦或偏乐都不是次当的。所以接下来在59页这边，导师就将我们依中道的修行的方式又可以说在世间上去观察人事物都是所谓不偏一边，这个也就是世间的真相。如果我们会通在前一页，就是58页或是第六项所说的这个正直见，就可以知道用缘起去观世间现象，包含了人跟我们相处的人，帮我们共同相处处理的事情，乃至我们居住的环境，都是缘起有而本质是空无自性。那落入于生活上就不会追求于所谓的苦行，或是追求于欲乐的享受所以在60页导师就将它归结到我们看这个61页瓜伏五就所提到的对世间的事情修行的方法，还有对法相的观察就观察诸法的实相都是不偏于一边所谓的中道行，也可以说用的缘起去观察了这个就是导师将第六个还有第七个做一些会通所以方便教化众生实际上就是依的缘起无自性，或者依的中道法，不管从生活的态度上，或者修行的方法上，或者是观察世间的道理，世间的真相上，基本上都是用缘起无自性去教化众生，最后就可以成就所谓的菩提啊，就是可以成佛。好，这是六跟七。那第八个是智业跟事意业。我们有提到了，什么是智业，就是智慧的表现。在寄送这边就是无争，就是不会特别去强调说我们修得多好，或者是就算要跟别人合理都正常的沟通，也不需要真的面红耳赤，就是不会让人家觉得好像是得理不饶人，或者是一定要指出别人的过失，所以无争才是智慧的表现。所以当教化众生的时候可以用这个所谓的善语去安抚众生就算他有过失也应该要好好的讲啦或者是也不应该在这个大众面前或者很多人面前或者是私底下讲别人也比较容易接受别人容易接受的话反而之后所听的所要跟他指导的或是所要建议他的，他反而能比较容易接受所以这个在64页这边就提到了导师说要循循善诱了。好，接着呢我们就来看第九个正道跟非道那这边的寄送有提到道是何等相云何是非道云何能安彼 剖施众住道啊，这边剖就是佛的啊，不可思议的众生可以安住在这个所谓的道上啊。好，他回答啊，六十四页下面记诵啊，六度是正道啊，下圣是为非道啊，学方便自以令众生住道。好，那这边导师在六十五页的解释啊，这边就提出道非道的问题啊，先解释这个道的概念是什么啊。那道就是路了啊，就是我们想要达到目的地啊，如果这个路啊是平平坦坦啊，就可以让我们安全的抵达这个目的地啊，所以以此我们所行的我们就叫做道啊。那另外的啊，相反的啦啊，就是如果这一条啊路呢是有危险的啊，甚至是不平坦的，乃至说它就是一个死路啊，那我们行这条路我们就没办法达到目的地。所以这边用这样的所谓的路来比喻我们修行可以让我们成佛，我们就把它说这样的道或者是这样的方法了，就是叫道了。好，这个实际上跟后面会看到在93页，大家可以先翻一下，在我们后面这里也有提到93页这个偈颂，他这边是说道场何所场，菩提何等相，谁名为如来，云何佛得名啊，虚空名道场啊。所以这边道场这个字也就是菩提场啊，所以这个道就等于菩提啊，就跟我们这边65页的这个道路就是方法是不太一样的啊。这边的后面93页这边所提到的这个道实际上就是觉悟的意思啊。所以这边是说的就是什么是成就菩提的这个场所，所以叫道场或者叫菩提场啊。所以跟这边所说的这个，导师说跟前面说修道就是修方法或是法门的那个道是不一样。所以在翻译上啊，道本身有几个意思啊，就刚陆同所说的这个道路哦，就是方法或是法门哦，或者后面所提到的就是 Bodhi 就这个字觉悟的意思啊。好，所以在波尔经里面啊，有所谓的三种菩提啊，就是声闻菩提、缘觉菩提还有佛菩提啊，有时候也翻作所谓的声闻道、缘觉道还有佛道。所以有时候你看到这个道呢，你就知道诶，它有时候指的是修行的方法，这个就是法门，也就是我们65页所要讲的。那另外的是说明的是觉悟啦啊。所以在波尔经是三圣就近，这个意思就是三圣都可以圆满的觉悟，就声闻来说他的圆满觉悟就是阿罗汉啊，从辟支佛来说就是达到所谓的辟支佛这个阶段，从菩萨来说就是佛的觉悟是他的目的啊。所以在波尔经没有强调说一切众生皆须成佛啊，皆要了啊。好，那我们回过来这边啊，解释这个，先解释问题啊，就是说道是何等相，接着来说明怎样可以让这些不可思议的众生安住在道中。好，看下面标题二，罗马书之二，导师的解释啊。好，所以大乘佛法呢，并不是要求自己到达目的地就好了啊，就可以了啊。他是希望一切众生都可以安住在正道哦。好，这边还是的，我们再次强调，这边的正非正啊，善不善大概是依着大乘法去分别的齁。所以有些接着看的说明齁，就是意思就是说可能二圣法就菩萨而言就不算是正道的意思。好，婆施众呢就是无量无边难以计算难以思议的众生齁。那思呢就是内心的思考或比较或是推想，我们会去规划嘛齁，就是比较是属于内在的思维啦齁。意就是口头上的说明啊，意思说我们内心想不到，那怎么用语言上也表达不出来，到底有多少人啊？所以叫婆施众啊，不可思议的啊，无量无边啊。好，那当我们用功啊，没有得到方法，我们就说他还没上路了啊。所以他当他摸索到啊，所谓的门径，就是这个学问或者修学的关键诀窍，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说它是上路了。所以修学佛法在修道这个修法门上也是有这样子的说明的。 所以因此如果要依着方法法门达到成佛的这个目的，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分别一下我们到底修的方法正不正确，所以才有所谓的道非道的分别。好，所以走上非道或许只要轻微的当然就是叠加，就是可能犯错叠一下，可能站起来可以继续再朝正确方向。那比较大的影响可能是走错路了，永远就走不到尽头。就像我们现在要往北，可是我们上了高速公路一直往南开，大概很难达到这个台北了，就是我们要再去台北的话。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先抉择我们的方向是不是正确的，方法是不是适切，方法要看到我们现在的根器，我们现在的有没有办法做到。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大圣经，像金刚经，金刚经又提到佛过去修忍辱嘛，这个被这个国王去砍断手脚的时候他不起嗔恨。当然他有他的修行到一个程度才有办法，不要随便尝试的。所以我们一就是要先看我们的方向正不正确，另外的方法适不适切，就适不适合我们现在我们的能力够不够啦，所以这个都是要考虑的。好，所以这边也是在讲所谓的法门，就是修行的方法对我们而言适不适合。那这边是比较从广义上，从菩萨从大圣法的角度去分别。好，所以他的回答就是说六度为正道嘛，下圣为非道，这就很清楚了。就二圣法对菩萨而言呢，可能一开始或者会让我们退失菩提心的这个方法法门，我们就要稍微的注意。好，接着看这边的解释，在瓜佛二六度呢就是六波罗蜜多了。那波罗蜜或者波罗蜜多这样子就翻那个梵文的音，帕拉米塔这个音啊，帕拉米塔，那它的意思就是到彼岸。那到彼岸有导师在其他的著作或是大智度论中有两种说明的，一者是从一开始的发心到到达目的地的过程所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所使用的方法都可以叫做波罗蜜多。另外的是到达的目的地，也就是所谓的到彼岸事就近这个阶段也叫波罗蜜多了。好，所以由此到彼也就是度的这个意思，就是六度或六波罗蜜多实际上就是可以让我们成就佛这个最终的目的。所以二圣法虽然是以所谓八正道为正道，那大圣法门呢是要遍学无量的法门，但是主要的还是在大圣中以六度为主要的核心。好，所以这边所谓的菩提道指的就是六度，因为从六度呢才办法成就佛，就是我们后面所提到的这个所谓的道场这个字这个菩提道嘛。所以这边是意思就是可以成就圆满觉悟的方法法门就是六度了。那六度如果我们进一步再分别就是为什么布施叫波罗蜜或者波罗蜜多，波罗蜜波罗蜜多大概是古德取这个梵文音看它取到波罗蜜帕拉蜜或者帕拉米塔，它是波罗蜜多啦所以罗什的翻译或是玄奘之后的翻译大概都取所谓的波罗蜜多帕拉米塔，所以它是取那个音意思都一样好，所以要成就佛当然就是要依着六度那六度当中为之所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都叫做波罗蜜，主要的核心在于依着般若我们有提到嘛五度为盲般若为导没有般若的话前面的五个布施乃至到禅定都不叫波罗蜜那为什么要般若来铸成，因为我们说大圣所强调的般若是智慧，智慧又跟悲相应，大悲心相应所以这两个就是不能离开了所以依这样子而成就的才有办法将前面的布施乃至禅定共世间的功德变成出世间乃至是成佛的资粮所以就关键在于波罗蜜多般若啦。好，接着是讲说大圣中相对于大来说啦所以非道就是所谓声闻还有缘觉的修法 因为他们的出发心都是比较于偏于自己解决啊。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量啊，再怎么修呢，终究没办法成就佛啊。所以站在大圣法的立场来说啊，二圣法啊，不算是菩萨所要强调的啦。好，接着来看说怎么样做才可以使众生安住于道啊。那他的回答就是学方便自已啊，令众生住道啊。好，学方便自已，就是要有方便还有智慧啊。在佛法中啊，智慧啊，或是大圣，应该这边还是站在所谓的大乘佛法啦。因为声闻佛教啊，虽然他也可以有这个断烦恼的智慧啊，但是还是偏于自己啊。那菩萨是除了自己解脱之外，还要帮助一切众生啊，所以他必须要所谓的方便啊。所以可以分作般若跟方便会啊。好，这两个方的不同在于，这个般若会是重于起悟啦，就是去了解这个诸法实相啊，证悟这个诸位诸法的实相、诸法本性。那方便会呢，是除了证悟这个诸法本性之外啊，还有种种的善巧方法啊。所谓的善巧方法，就是要观机斗教啦，就观众生的根器，或是他的现在哪个烦恼比较重，依他所需要的或是他可以做到的方法去教导他，所以才有所谓种种的妙用。好，这两个呢就能让众生安住于大圣道。所以虽然这边只提到所谓的方便智，所以实际上它包含了两个，因为没有智慧呢，没有办法成就方便智。我们先翻一下这个87页的注脚175啊，就我们后面也会再提到了啊。先看一下上面啊，这个就是所谓的两种智慧，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熟悉啊。在87页本文啊，龙树在大智度论说啊，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嘛，方便将出毕竟空，沿途化身。好，导致下面的解释哦，在87页倒数第二行，般若智慧悟入毕竟空的时候哦，是离了一切的分别细论，离了种种的分别见。好，不管我们前面提到的邪见我见啊，或者常见断见，这些都是啊种种见。好，那另外的也是解释，当方便是在空中现起有的时候，所谓的有是。应该是般若智悟毕竟空啊，毕竟空诸法实相所缘是像这个是无相的啊。那方便智在空中显现去缘有，缘有是什么？缘众生在受苦啊，或者是要去庄严清净的佛土啊，所以就可以什么？这边提到沿途化身嘛，可以庄严清净的佛国世界，还有救度众生啊，这个是从所谓的方便善巧而生的啊，这个就是我们在65页这边所提到的啊，教化救度众生要有所谓的般若智啊，所以般若智是重在体会去了知诸法实相啊，就是刚刚所提到那句话，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所以一切法不生般若生嘛啊，一切法不见啊，这个所谓的法性就是见法性的时候啦。那方便将出毕竟空，沿途收身，也就是这边所提到的方便智，除了了知诸法实性之外，还可以升起种种的妙用啊，就是要成就众生，还有庄严佛土。如果照般若经的这个修学次第，就是般若道跟方便道啦，也是刚大智度论中所说的那个偈颂，般若道比较重视在菩萨怎么去体证这个所谓的诸法实性，那方便道就是体证之后呢，菩萨就是所做的啊，就是要去救度众生，还有庄严佛土。好，接着我们来看66页啊，有了这样的方便智啊，依着般若智而有的方便智呢，我们就是要去教化众生啊。那教化众生呢，就是要观机斗教嘛，所以导师用两个语词啊，就是所谓的契理跟契机啊。契理就是所说的内容，所教的方法要契合于真理。那如果从我们前后延续的这个文脉这个道理来说，就是让众生可以了解缘起有而毕竟空这样道理。 就至少我们没办法直接了知所谓的毕竟空，一切法空，但是我们可以了知的是现象的种种，种种现象，这些差别现象，不管是众生、人、事、物，都是缘起而有。既然是条件而有，缘起而有，本质上就是空无自性，所以这个说法一定要跟真理相应。所以导师在学佛上要再次强调，所以听闻佛法可以产生智慧，闻所成慧，并不是所听到的佛法都是叫闻慧，而是所听到的佛法要跟三法印相应，或是一时相应。三法印就是什么？出行无常，出法无我，涅槃寂静，或者强调一切法空。所以听到内容要跟这个相应相符的，才叫做闻所成慧的。所以这边一样，契理呢，就是要契合真理，就是我们佛教所讲的真理。契机呢，就是要适合于时代环境，还有听法者的根器个性，所以菩萨教化众生，就是要这两个都要注意的，就是要配合。接着还是围绕这两个关键而再进一步的说明。因为如果只有契机，所说的没办法契合究竟真理，那听到的好像可以感到很欢喜，信仰很多，但是没办法通达到深处，所以不能让人家解脱。这个甚深意啊，如果大家还有记得，我们之前上一次有讲到这个《暗经》中的所谓的甚深法是什么？甚深就是缘起，亦复甚深的是什么？我们看一下59页，然后这很重要，导师的著作啊，不管他就像我们这边他解释的偈颂好像很浅白哦，但是他还是围绕在所谓缘起无自性这样道理。导师的毕竟一生啊，这个阐明性空啊，这样思想，他还是不离开这个所谓的缘起啊，缘起来说明啊。毕竟我们是可以了知这个种种现象啊，种种的差别啊，种种世间的改变，世间法的改变，那我们藉由去了知，去观察这些所谓的改变，所谓的现象差别，就可以知道它背后的共通的道理，就是无自性。所以在注脚121有没有？《章安经》这边提到嘛，59页注脚121，最后下面此甚深处所谓缘起嘛，所以在《章安经》中所谓的难以了解是缘起，那背负甚深当然就是涅槃啊。那缘起是有为法，那涅槃是无为法哦。好，回到66页这边，所以虽然我们可以知道众生的根器哦，但是所说的法不够深入的话，不够深刻，通达这个法性啊，这样子呢，听了是可以很高兴的，信仰会多哦。所以这个就让我们可以观察在佛教的现象啊。虽然导师这个，我们说这个著作啊，大概是50-60年前，乃至导师的第一本著作印度之佛教齁，这个文言文这种著作，它基本上那么久的年代，它那时候所处的环境跟我们现在看似佛教很发达啊，所谓是有所谓的汉传、藏传、南传啊。但是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啊，就是如果你让人家听了比较欢喜的，比较听得懂的，那个很多人哦，是没有错了啊。如果是又比较偏向于所谓的信仰的，这个大概他的追随者信众很多了。这个不是导师所要啊，所谓导师是要生生世世为这个苦难世界而发什么正因啊，正法之因啊。所以他想要说的，应该还是站在这个法的真实性啊，也是缘起性空这样的道理。这我们应该要有这种深刻的理解啊，而且我们也应该不要只是有听了就一定可以有进步了，我们应该要进一步的去思维，乃至要去观察，这个才是比较好的情况了。好，这边所讲到就是有契机但是不契理，所以导师说的契理就是并不是讲人家想听的、喜欢听的，或是简单的，或是 比较偏信仰，或是功德多的啊，听了就功德很多的啊，或是做一点点功德就很多，这个当然是我们一般的人都想要的啦。我们这本书有提到，我这边有提到说一本万利嘛，我们做一点点获得的功德果报就很多，这个大概会有很多人来接受信受奉行。但是再想一进一步的观察，这到底有符合佛教讲的因果道理吗？我们就要付出多少才有多少的结果齁。所以要解脱，当然还是要观察这个诸法的共相，无常苦无我，乃至极业观一切法空。哦，这个没办法避免啊，并不是我们今天念佛某尊佛的德号哦，功德很多，将来就一定可以解脱。哦，这个应该去了解这个佛教讲的这个因果道理是什么。好，接着下来啊，下面。接着看啊，就是假设呢，自己对这个真理的体悟已经很深刻，但是这个说法的善巧还不够的话，教众生也是没办法啊。所以这个呢，实际上都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啦。就是除了自己有办法去深入法性，乃至在教法上要更善巧啊，更浅白的让人家懂这个道理啊。好，这边导师接着是以这个声闻的圣者为例子，说这些圣者刚好就是两类的，一个是可以气理气机，那个呢是比较是偏所谓的气理，就自己有办法解脱，但是他不见得有办法教人解脱。就像这个周利盘陀且，他虽然可以证到阿罗汉，但是他或许就没办法那么善巧的教导众生，相对于阿难跟目犍连，他们都是有大智慧，可是也有方便善巧来教导许多众生。好，这两个呢就是方便跟智慧，是要先有方便的引导，最后才有办法将众生，去体验这个诸法的真实义，所以这两个缺少一个，就没办法，好好的来引导教化众生，就是所谓的智慧跟方便。虽然教导众生是以方便为主啦，但是从菩萨的出发点或是从菩萨自身而言，一定要到这个深刻的体验成熟这个般若智，这个才是最有办法，最有保障的来教化众生，就是自己不会有错误，而且引导众生也不会有错误啦。所以在大圣经或大圣法在讲菩萨的阶位，大概是这个关键点，在般若经大概是所谓的般若道，就是体证照诸法实相，之后的菩萨呢就不是一般的菩萨了，他可能就是法性深深，他不需要受到业力的影响而去投生，他是依着众生，还有依着他的愿力，因为依着众生的需要，依着菩萨本身的愿力而去化现救度众生的，种种情况，所以在大圣法中，虽然，一开始没办法达到，这个所谓的体验这个圣深境界，我们还是要朝这个方向。好，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个了。好，第十个我们就说，以这个世间事来显示大乘法，那下面呢就依着偈颂我把它取的关键词，好像第一类，第一小类就是所谓的大富，大力保障还有满足众生，就是依着世间法说怎么情况叫做有钱人啊，什么情况叫做有利，什么情况就是有保障的，什么情况可以满足众生的需要，来比喻菩萨所要修的法。好，第二类呢是菩萨的父母亲主还有侍从，就是他的随从，那一样是菩萨怎么情况依什么而成就菩萨，那菩萨成就菩萨之后，或者是菩萨的亲朋好友还有他的随从各代表哪些法，这些实际上都是来比喻菩萨应要具足的。第三类就是菩萨会有所谓的要慈悲跟智慧，这个我们都有提到了，前面后面都有。好，接着我们来看第一类，在讲义的66页，那偈颂这边嘛，云何得大富？云何获大利？宝藏为何在？云何满众生？所以它是有四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大富、大利、宝藏，还有满众生、满足众生。他的回答呢， 七财为大富，极尽为大力，陀罗尼宝藏遍财令充满。第十项这个标题啊，以世间事显大圣法，就是依着导师下面的解释啊，所以导师说此处跟后面接着两个问答都是以世间的事情来比喻，来做比喻，来显示大圣佛法的。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呢，那第二个是在71页，大家可以先翻一下。这边先念一下记诵了。彼父母是谁？清除何等相？是从有何相？言是智慧者。言是就是庄严来庄严这个智慧者。那这个智慧者当然指的是菩萨。意思就是菩萨的父母是谁，他的亲族有什么特征，他有什么随从，所以来可以成就这样的菩萨。他回答就是慧母度彼岸嘛，所以智慧是菩萨的母亲，住道法亲族，所以亲族是住道法，诸善根是从庄严于智者，这是第二个。那接着在74页先看一下记诵了，这个又分作两个哈，解法无我已，慈心普遍是，无我即与慈，四意云何等？就菩萨呢，怎么办法同时有这两个哈？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哦？到时候我们来看哦。那他的回答实际上是在78页的标题罗马数字2这边的啊。若解之于空，彼智了无我，就是我们荧幕上面这边记诵。四为最上慈，这就是第十项，所以以世间事来显大圣法。所以就导师的说明大概有三个问答。好，那我们就回到66页了。好，就先解释问题。假设有人可以得大富大地，而且他还有宝藏，那这样事事都可以满足，那这个也是每个人所向往羡慕的。所以这边就依这样子，世间人所羡慕向往的来比喻菩萨啊，或者是大圣法中什么是叫大富，什么叫大力，乃至满足众生等等。好，看他的回答啊，七财为大富，就是用七功德财叫做大富。那相反的，没有这些功德，就算我们现在很有钱，银行的存款很多，资产很多了，就佛法来看叫做赤贫如洗，就是好像贫穷人一样一无所得，这是从佛法的角度了。那这也是我们可以观察得到了，尤其是现在这种资产很难想象，尤其像那个股票啦，或者一些所谓的非实体的，现在有那个什么 NFC 就是有一种虚拟货币除了比特币之外，还有一个平台就是你什么都可以去卖的但是所卖的钱呢，都有转成这个实体的这个币值也是很多了这个也是，这是一个好像人类世界慢慢的发展这个虚拟货币到最后不知道会怎样，就经济我就不是很清楚了，不过这个好像会不会是看得到摸不到啊？好，那这边就用佛法的角度了啊。好，所以这边开始要讲所谓七种财哦，先看一下这个七种啊。导师这边解释在标题的大写 A、B、C 啊，开始，第二是信财啊戒啊，第三个是文啊，第四个在68页的思，第五个是智慧。第六是精进，第七是惭愧。那如果我们稍微对一下注脚的13766页这边实际上都不太一样了如果是瓜甫一的中阿含经，他所谓的七财是信戒惭愧文思慧，如果对应接着我们导师接着导师在67 68的解释的话，他实际上是缺的精进，而且是把惭跟愧就是导师是惭愧是把它合在一个了我们等一下会说明但是在中阿含经他实际上是 是把它分作两个啦。所以在刮137注脚的刮辅一这边齁。所以佛是为阿难说这七财，那阿难就是跟连绍比丘说了齁。那连绍比丘听到就可以得到心安稳，乃至可以修梵行齁，就身心不烦热齁，终身行梵行。如果是刮辅二齁，大般若经齁，这边的七财齁是比喻转轮圣王齁。如果我们看注脚栏67页的注脚栏，就像转轮圣王出现齁这时候具七种财宝，那菩萨发菩提心一样具七种法宝，那这边的就是六度加上方便，所以似乎啦齁，似乎是或许啦齁，或许可能就是有不同的七种财富的一种说明。那刮辅三集异门主论，集异门主论呢基本上是解释长阿含经的内容，所以可能跟中阿含也是相近，因此这边它一样是将长跟惭愧是把它分作两个，也是缺少精进的。好，那我们回到67页看导师的解释。好，在第二行，所以我们必须要先观察自己，就佛法中所说的功德财到底具备了哪几种，缺少了哪几种，或者是中其中某一种功德财有没有具足全部，或者是其中的几分而已。七财就开始，第一个就是信财，就是信心。那信心呢，尽管有程度的不同，但是一个人对三宝能起信心，当下呢内心就感到非常的安定跟清净。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说他是具足信心的。所以佛法中信是以心境为信，就是佛教讲的信我们之前呢请翻一下43页，就信仰这件事情，信在学佛三要里面呢，或者在其他导师的著作，它有分四个阶位的像在43页的注脚102，这边又提到信顺嘛，就是别人说了，我们就可以接受就是心没有存所谓的成见，是以理解为依处。这个大概是老师说，这是供一般宗教，只要是宗教，一定有信。没有信没办法成就宗教了。但是佛教要讲的信是下面这一个，就是要到第二个信可。信可是借由信顺，就是所听到内容再进一步的思考，在内心中产生深刻的了解，认为它是有可能。所以为什么在唯识的论点，我们说瑜伽师地论或其他论点就提到信呢是以心静，心是清净的，所以这边所提到嘛，心静当下信三宝，如果你真的相信三宝的话，你是看到三宝会升起这个安定还有清净的心啊。但是这还不够了齁，因为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所缘境，我们可能有时候遇到事情齁，这些所谓的清净的信或者是担心啊都会升起来，所以要进一步的去修行，所以才有接着所谓的信求，将所相信的内容进一步的去实践。我们相信什么？就大乘法来说，我们相信唯有成就佛道才有办法自己解决痛苦，帮助一切众生彻底的解决痛苦，所以我们才要去修行所谓的菩萨道，菩萨的方法嘛。所以这叫信求，就是付出行动，最后可以达到正信，就体验到菩萨所体验到，体验到佛体验到的诸法实相。所以这个时候你体验到境界跟你相信的内容是一致的，所以叫信智一如。所以大概信有这几个阶段所以前我们在67页这边导师有说嘛，信心就算程度上有不同，但是如果我们对三宝升起信心的话，它的特征就实际上这个我们就要去观察。所以当我们有人说了就说好像学佛之后好像对未来还是很担心这时候我们就要思考，我们到底学佛有没有掌握到这个佛法的核心。 如果掌握到佛法的核心，我们就要试试去观察，那一切都在改变，一切都是无常，一切都是无我，一切都是缘起无自性。所以就算是未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那就像我们现在疫情好像没有结束的那一天嘛，我们说已经两年多了，不知道是多久，但是我们不会担心的啊。世间法总是如此，这无常变化，世间法总是苦难多啊。所以呢，我们才会要发心为一切众生来学一切法，希望可以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到一切众生嘛。那如果我们真的可以观察到这个缘起、这个无常的现象啊，我们就不会想说，好日子要赶快来啊。没有所谓的好日子不好日子的啊，这些所谓的好不好，实际上都是条件所形成的啊。我们过去就是因为造了大家啊，就是我们现在啊，我们遇到这样的疫情，当然是大家有某些共同的这行为，也某些共同业力，我们才会投身在这个环境，投身在这个地球，乃至投身在这个台湾嘛。所以呢，不要太担心未来会怎么变化了啊。就是把握当下就对了。好，接着看啊，假设下面啊，所以有信心呢，当然是心清净安定。假设没有这个真实的信心哦，内心就会时时刻刻感到彷徨无助、虚空啊，乃至苦恼混乱啊。如果是这样的信仰，虽然不算是次品，就是贫穷，但是也不叫做富足哦。也不叫做富翁，所以导师这边所提到的，就是我们的信啊，就会抉择啊，或者影响我们的实践的态度跟心境。所以这佛教讲信是以静心啊，或心静为信，就心可以清净。那产生这个所谓的信之前，要有所谓的圣解，圣解为因啊，产生信仰，就是佛教讲的信可或者信忍。那依着信忍信可，才有所谓的欲乐，欲乐为果。那欲乐呢，就让我们努力不懈要去达到这个所谓我们所相信的内容，也就是成佛。那虽然我们都讲空无自性啊，或是大圣讲大圣经波尔经，应该说波尔经常讲空，但是不要误会什么都没有，也不要认为说既然什么都没有，为什么要努力去修学，而是应该要知道，就是因为无自性空啊，所以烦恼是可以断，佛道是可以成就的，凡夫是可以转凡成圣的，凡夫是可以成佛的，这一切都成为可能性。所以无自性也代表有什么都有可能性啊。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啊，接着休息一下，再继续从下面的财师等再解释。